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神啊，愿意这首诗歌越过越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头，就是我们心里的人，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了蒙爱的儿女。主啊，愿意我们今天早上聚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来读你的话，我们也求圣灵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主，叫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听见，我们听到心里头，我们能够信靠你，我们能够宝贵，我们在你跟前所领受的恩典是这么的浩大，我们竟然能够成为神你所爱的儿女。主啊，我们把无论讲的跟听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圣灵亲自赐下翻译的工作，主啊，翻译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头。我们求圣灵赐下你的能力膏油，叫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同在底下领受你丰富的启示，你丰富的话语，叫荣耀归给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盼望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继续交通以弗所书。我们今天是读到第五章，我们盼望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讥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浮的欺控。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波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我盼通过这段经文跟大家交通一个主题，就是蒙爱儿女该效法神。蒙爱儿女该效法神。为这个主题，我想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小段，每一个小段我们交通一个重点。第一个小段就是在第一节，你们该效法神。第二个重点，第二节，要在爱中行事。第三个小段就是第三到第七节，要在清洁中行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你们该效法神。你们该效法神，究竟谁可以效法神呢？请大家想一想，你能够效法神吗？下面经文继续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意思就是说，正如身为神蒙爱的儿女那样去效法神。效法神的基础是作为神的儿女，因为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去效法神，去向神。保罗在这里只是吩咐那些神的儿女去效法神。如果不是神的儿女呢，效法神的行为都是出于一些人的自己的宗教的行为，是用人自己的努力尝试着去遵守神的诫命，只能够表面的效法神。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来效法神，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效法神。一个人怎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只说主耶稣这样说，凡借贷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女，什么都不需要做，他只需要心里头接受主耶稣，借贷主耶稣。什么是借贷主耶稣呢？就是下面说呢，那些信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他们就得着神的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耶稣的名就是罪人的救主的意思，基督的名就是受高摸的君王的意思，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相信耶稣是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宇宙的君王。但这个相信不单只是指着我们头脑里头同意客观的主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是宇宙的君王，我们乃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个人，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的君王。这就是接待主耶稣进到我心里头，做我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君王。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悔改，求主耶稣把我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也以他做我生命的君王，让他带领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他，听从他。当你这样决心的相信主耶稣，借贷主耶稣做救主和君王的时候，神就赐给你我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正如以前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那里说，那里这样说，第八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成为神的儿女呢，不是靠着人自己的行为，任何人都不能够自夸。这就是何等宝贵，何等白白的福音，是任何人都能够得着的。无论是幼小的小孩子，或者老迈的老年人，一个不懂字的农村的 老太婆，或者很聪明学问 很大的教授博士，亿万富翁，或者 路边的乞丐，每一个人任何人都能够得着的福音。因为神不要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心接受主耶稣就够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自己变得更好，我们才够好了才去信耶稣。这种要等到自己变得更好才去相信的，其实只是靠自己的行为的相信，不是依靠耶稣的相信，并不是神所要的信，也不是能够叫你和我得救的信。神所要的信呢，乃是对主耶稣的信心，而不是对我们自己的信心。为着你的罪，你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承担了，赦免你的罪了，成就这个救恩了。为着你决心跟从他，一心一生一世的来听从他，做你的君王，相信他，你乃是信靠主耶稣，他能够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直的来跟从他，而不是相信你自己能够有能力一直的来跟从他。所以当一个人他这样真实的相信主耶稣做他救主，做他君王的时候， 他就得着从神而来一个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新的生命会叫神的儿女呢人生有的新的方向，他对主耶稣和对罪恶有一个新的心态跟态度。以前他对主耶稣不感兴趣的，现在会炫目更多认识主，经历主，经历主的爱。以前他对犯罪没有什么感觉的，不介意的，反而会享受最终自乐的。现在呢，却要离开罪恶，炫目活在主耶稣的跟前，炫目他的圣洁。当他偶然被过犯所胜了，他就要转向主，借着主的宝血的洁净，积蓄起来，靠主跟随主。这是一个成为神儿女的带来生命的改变。有一些人是很明显的，有一些人是慢慢的，好像受孕的胚胎，他在母腹当中是慢慢成型的，成长的。但是每一个真实的神的儿女呢，他一定会结出这个生命被改变的果子的。因着新生命在神的儿女身上所做成的改变，他就越来越羡慕像耶稣，学习靠主去效法神。所以如果在座有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盼望你早日能够信耶稣，早日成为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蒙神所爱的。一个神的儿女，他越看到越认识到他是蒙神所爱的，他就越有力量去效法神。弟兄姊妹，你知道自己是个蒙神爱的儿女吗？你知道神向着你是何等的深深的爱着我们吗？他的爱是坚定不移的。以前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也交通过，一章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创世之前神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这是远在我们出现之前我们就被神拣选做他爱的对象，永远属于他。不是由于我们好，也不是我们主动的拣选神，乃是神先拣选我们。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最后的晚餐临别的跟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如果这个拣选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拣选就会摇摆不动，可变十方。但这个拣选是神自己来拣选的，是他定义的，就永远不改变，我们是完全稳妥的。所以如果你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用害怕。今天你我身上在世界上无论有什么的亏损，什么的苦难，只要我们是属神的，神都会负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下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继续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不单只拣选我们，他的拣选是带着一个目的的。神要我们与他的心情有份，他不单只要我们的罪得赦，他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荣耀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标就不适合世人一样。 我们不是去追求世界上一帆风顺或者富足舒适的生活，我们乃是要追求主的圣洁。第一章第七节那里又告诉我们，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甘愿把他独一的爱子舍去，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着救赎我们，以致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完全的接纳我们，来亲近我们。有谁像神这样爱我们？神还能够用什么方法来向我们证明他是这么坚定的来爱我们？可能你我今天在一个很大的难处里头，很大的痛苦，甚至很深的失望，感觉很孤单，或者很失落，或者对神甚至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愿意神的爱，这个坚定不移的爱，成为我们心中的平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讲到我们原是神手中的杰作，要来荣耀神的。弟兄姊妹，你是怎样看自己呢？有时候我们看自己可能带着自怜或者灰心，但是记住，神的儿女都是神手中的杰作。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手中一个独特的杰作。我们也不要为自己操控自己的人生，那是学习凡事依靠神，敬畏他，跟随他。神爱我们，他要我们在我们身上做成一个美好的工作，要我们把我们在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一同被建立，成为神荣耀的教会，给他所爱的独生子基督耶稣，叫神得着荣耀。这些都说明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工作盼望。因为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所以神就吩咐我们要在爱中行事，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个重点。那里第二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神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如何效法神？是要凭爱心行事，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爱中行事。如何在爱中行事呢？正如基督爱我们，基督为了爱我们，他舍了自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他甘愿舍去生命来赐我们生命。基督这样做是个牺牲，但在神面前呢，却是一个馨香的供物和祭物。这个牺牲是馨香的，是讨神喜欢的，是神所喜悦的。不单只是馨香，并且是献与神的。所以当基督这样做的时候，不单只是为着爱我们，也是向着神做的，为着爱神顺服神做的。
所以当我们学习在爱中行事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信靠神，学习舍己，把自己交托给神，不用自己的方法去保护自己，乃是专心的把主的爱给我们爱的对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是献予给神的，是坐在神面前的，是为神做的，是清香的，是蒙悦纳的。上个月我在一个汽车的修理厂修理汽车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的男人看到我就走到我面前，叫我的名字，是否记得记得他是谁。我当时有点尴尬，因为我不认得他。他告诉我的名字我就想起来，5年前他跟我通话，也来过我家。我记得他是个基督徒，当时很痛苦，因为当时他很重视他的妻子，但他妻子呢却无法的忍受他，清楚表达要跟他分手，但是他很不想离开妻子，很惧怕失去他的妻子，也很惧怕两个孩子不能够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长大。我就问他最近怎样，他告诉我情况已经有不少的进步，妻子现在也愿意和他并两个孩子一起去聚会，而且孩子已经信主了，而且是有心追求的。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惊喜，要按照我5年前的性向呢，这段婚姻已经到一个无可挽救的地步，因为当时妻子的心已经冰冷了，心死了，他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其他人的帮助。我就问这个弟兄，你的婚姻是怎样改过来的？他说他因为几年前听见我说要学习爱妻子，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是神的心意，感谢神，他就是这样的简单，他照着去做。其实当时我是觉得是人根本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婚姻，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按照神圣经的吩咐去做，学习用主的爱去爱他的妻子，这是做丈夫该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他的一切的后果就交在神的手中。这种愿意牺牲自己来为妻子求好处，在神面前就成为一个清香的供物和祭物，是被神所悦纳的。这个持续爱的行动不单只是向着妻子做的，为着妻子做的，也同时是向着神做的，为着神做的，甚至就算后来婚姻不能够因此被挽回过来，但所做的已经被神所悦纳了，被神肯定，被神纪念。我们真的很感谢神，这5年来他都靠着主慢慢去学习用主的爱爱妻子，了解妻子，给妻子空间，用舍己的爱为妻子求好处。他告诉我在这个过程里头他经历着许多的失望、痛苦、委屈，但是都是靠主一步步的过来。虽然夫妻的关系今天仍旧有很多成长的空间，但妻子对他的态度已经很大的改变，并且我看见这个弟兄在这5年来属灵生命有明显的进步，对神的信心更坚固，不单只跟妻子关系改善了，他跟孩子的关系也改善了。我实在为他感谢神，我自己也受激励。他就是这样简单的按照主的吩咐在爱中行事，坐在他妻子身上。 你的婚姻可能没有这位弟兄所面临的，当时面临这么的糟糕困难，但是你也可以如何的去在爱中行事呢？你需要回到神的跟前，不用反击配偶，或者与配偶疏离来自我保护，反而学习自己更多亲近神，信靠神，不让对配偶的失望导致你对神的失望。知道自己是神蒙爱的儿女，相信神所容许一切的难处临到我们，都是要帮助我们更多经历神，更与他的圣洁性情有份。只有不断的认定和享受做神蒙爱的儿女这个身份，经历天父怀中的慈爱，人就能够学习在爱中行事。不单只是夫妇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婆媳的关系，跟新主的弟兄姊妹或者福音朋友，神要我们看见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都要学习在爱中行事。神的儿女该效法神，不单要在爱中行事，也要在清洁中行事。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三个重点，就是第三到第七节告诉我们。第三到第四节，那里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里保罗提到三件不清洁的东西，就是淫乱、污秽和贪婪。他们不一定是互相分割的，也可以是彼此关联的。淫乱，神的儿女要远避淫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的儿女不单只要逃避身体上的淫行，也要逃避眼目中的淫行。今天有很多图片视频都在试探人眼里头的，要人去行淫，甚至到一个地步叫人上瘾，把人捆绑。撒旦很喜欢引诱人犯罪，成功引诱人犯罪以后，就控告人、欺骗人说，神因此就不再爱你了，神不再要你了，叫人不敢去归向神、转向神。这是撒旦用谎言叫人犯罪，又用谎言去控告人。所以神的儿女千万不要犯罪，因为犯罪的代价是大的。犯罪会叫你越来越容易犯更多的罪，犯更大的罪。所以我们几时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走的时候，几时我们就需要立刻的转回归向神，重新靠着主的宝血来亲近神， 重新回到他恩典的怀抱里头，被神自己来保护和坚固。一切的污秽是指着一切的不洁净掺杂，包括情欲上的、道德上的，甚至真理的 教导上的污秽跟掺杂。贪婪，贪婪就是贪恋一些属于别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一些不该自己不该拥有的东西，觉得这些东西才是自己生命的满足，而不是以神作为他生命的满足，以致人呢宁愿用一些神旨意以外的不法的途径得着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成为人的偶像。这东西可以指着不同的人事物，所以下面第五节就说了，贪婪与拜偶像的罪一样。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有没有在神的旨意以外，在一些政府的机构或者私人公司里头得到或者保留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呢？保罗说要行在清洁当中，要远离淫乱、一切的污秽和贪婪，并说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说感谢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产生感恩的心。第二，感恩的心就是安息于神今天已经量给我们的供应。我们可以说，我信靠神所量给我的今天是最适合我的，因为我是他蒙爱的儿女，我就不会去求他心意以外的淫乱、污秽和贪婪。感恩的心帮助我们神的儿女能够行在清洁当中。第五到第六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控，因这些事神的愤怒便临到那波尼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上面第三、第四节，保罗是劝勉神蒙爱的儿女要弃绝一切的淫乱、污秽和贪心。这里第五到第七节呢，第六节又重复的一遍，但是这里的重点却是警告，就是说一个淫乱或者污秽或者贪婪的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换句话说，他们就不是神的儿女，是波尼之子，有一天要面对神的愤怒，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生活在淫乱、污秽或者贪婪里面，你我就立刻转回悔改，归向神，脱离这些淫乱、污秽和贪婪，千万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来欺控，以为自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就可以放任的犯罪，说因为我曾几何时表示过我是信耶稣的，我也做过决志祷告，也受浸了，就做了神的儿女了， 所以我就永远都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今天是过着一个犯罪的生活，我起码是个基督徒，我只是个软弱的基督徒，或者犯罪的基督徒，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而已，我最终是能够上天堂的。保罗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控，这是虚浮的话，不要自己骗自己。如果一个自称为信耶稣的人，仍旧走在犯罪的路上，继续不断地在淫乱、误会或者贪婪当中，不愿意悔改脱离罪，这就说明他很可能根本就从来没有真实的得救过。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当初所谓的信心，并不是圣经所讲到的信心，只是一个心口不一致的信心，一个头脑知识上的信心，是雅各书讲到那个死的信心，是哥林多前书所讲到的突然的信心，是一个不能够叫人得救的信心。叫人得救的信心是叫人得生命的信心，是一个必定能够产生生命果子的信心。生命的改变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条件，但生命的改变却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的明证。正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那里说，这段话使徒约翰在那里所讲到犯罪或者不犯罪的人，他所用到的动词的时态在希腊原文是现在进行式的，这是指着一个人走在犯罪的路上持续的犯罪，或者是走在跟随主的路上持续的抵挡罪，都是讲到两种人生的方向和心态。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到十节他这样说，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人，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的，意思是说持续存犯罪的心态和方向的人呢，是属魔鬼的。不是说我们犯一次罪就属魔鬼，不是。如果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心态、方向、生活的方式，这个人是属魔鬼的。下面就继续说了，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意思就是说，凡从神生的那些神的儿女，他就不会也不能够持续不断的去犯罪，抱着这个心态和方向去走他人生的路。当他偶然被罪所胜，神一定会把他带回到神的路上，叫他认罪悔改，因为他是从神生的，是属于神的，是神对每一个儿女，他的儿女所应许的保守。好像一个爸爸，他看见了孩子，他跟孩子走，孩子跟他走，孩子偏离了，要掉进坑里了，这个爸爸一定会保护这个儿子。所以这个是神恩典的保守，对他每一个真实的孩子他会保守。所以这里说，真实从神生的，他不能够一直犯罪下去的。 如果你一直犯罪，你不悔改，你就非常小心，你要立刻悔改。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使徒约翰在这里说，怎样知道一个人是否神蒙爱的儿女呢？他没有说是看看自己几时做过决志祷告或者受浸，乃是看这个人今天对主是否仍旧相信耶稣做救主，是否仍旧以耶稣做生命的主，是否愿意离开罪恶跟随他。当我们信靠主，我们认罪悔改，真的我们相信主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君王，神就应许我们，我们成了神的儿女，这个是坚定不移的应许。基督徒是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的，但是如果你一直在罪中，你就要存敬畏主的心，你立刻要悔改跟随，不要走在罪的路上继续。所以保罗在第七节那里说，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不要与行这世事的波逆之子同伙。所以一个叫人得救的信心，必定是一个被神持续保守的信心。有一个故事讲到，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他父亲的臣仆们呢想谋朝上位，他们就把皇帝软禁起来，把那个唯一能够继承王位的十来岁的王子带到远方，他们千方百计去引诱这个王子犯罪，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好叫他不能够继承王位。他们安排童年的很多的坏孩子跟他在一起，教他说脏话，撒谎懒惰，用女孩子来引诱他，败坏他的贞洁，最后他的仇敌都失败了。他们看见这个王子仍旧保持他自己的品格纯洁跟正直，仇敌就问他，为什么我们给你这么多的引诱你都无动于衷呢？他说，我不能够做这些卑下的事，因为我知道我是生下来要做王的。可能这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我们要在光明中清洁中行事，我们是要在爱中行事。盼望对于我们每一个真实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见，认定自己是蒙神所爱的儿女，神重生了我们是要我们与基督的性情和荣耀有份的，与他一同作王。我们每天起床，我们照镜子梳洗的时候，清洁的时候，我们都提醒自己，我们是个蒙爱的神的儿女。早上读圣经亲近主的时候，让主的话来勉励我们，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无论地上发生什么事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都认定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从一天开始到睡觉之前，都学习享受神的慈爱，为这个荣耀的身份来感恩，每天想念神给我们将来荣耀的前途。 当我们越过越看见我们这个蒙神所爱的儿女这个身份，我们就越能够效法神，学习靠主在爱中行事，在清洁中行事。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信息里头，圣灵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个人要你学习去爱的？想起一个能够一个为他做一个爱的行动，又或者圣灵叫你想起今天圣灵要你对付的那一个罪，甚至圣灵感动你，你要今天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君王。请你现在在座位上用一短短短短的时间，你向主祷告。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你竟然愿意把你深爱的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白白的舍在十字架上。你还需要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来证明你对我们的爱呢？神啊，我们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你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是多么蒙爱的儿女，是何等一个荣耀的身份。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爱，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因着你要我们来荣耀你，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爱中行事，在清洁中行事。这么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就如果主啊圣灵有什么的感动，这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圣灵的感动跟帮助底下，我们学习继续的在跟随你的路上走，以致我们经历你在我们身上恩典的工作，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我们感谢你今天仍旧向我们说话，就证明你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的交通要停在这里，不过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在神面前有什么的祷告，我鼓励你回家，你能够有多一些的时间，你在神跟前向他祷告。神没有一下子教我们立刻成长很成熟，但今天如果圣灵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我们就忠心靠着主的恩典来学这个功课，靠着主的恩典学习在爱中行事，学习在清洁中行事。愿主使用他的话